开始流行的，它是宋朝的时候做的，明朝的时候就是开始就是说人人争，就是修行人呢、啊、争相传看。嗯，有一个典故呢，就是那个《红楼梦》，《红楼梦》里面这个贾宝玉特别特别喜欢的几，就喜欢的一生就喜欢几本书，其中就有《武灯会员》。后来他要烧书嘛，把自己的生平最爱都烧掉，然后就烧《武灯会员》，一边烧一边哭。有一个这个，有一个这个典故，我知道的是，这是一个关于《武灯会员》的。还有一个是《七魄传法记》，袁师兄他贴出来了，他在论坛上贴出来之后，我突然想到我做的那个《七魄传法记》的表里面呢，少了这个，跟《武灯会员》比起来，应该少了神族。每个佛啊，他都有两个弟子，他就叫神族。每个佛都有两个，就是两个心子吧，得力的弟子，他叫神族。然后一个叫什么，一个叫什么，我看那个后面也没说什么，也没说这些神族的事迹，所以我在那个表里面把这个每一个诸佛的二神族，就是两个神族弟子是谁是谁，我把这一块给略掉了，这是一个。嗯，别的就没有了。别的如果七佛传法记，应该是第一次都讲过了，嗯，我想就可能不需要重复了。七佛传法记呢，就是其实这个是就是怎么说呢，每个佛就像咱们释迦牟尼佛一样啊，类似。嗯，啊，你理解是类似，可以啊，可以，类似，对对。嗯，那本师的应该就是迦摄跟阿难。七佛传法记啊，就是这个，比如说是收录的人吧，或者谁来看的话，那么他就就会把这个心髓啊，就是诸佛的心髓收集起来，他认为最重要的话，最重要的话把它收集起来。那就像是本师释迦牟尼佛他说的有一大藏教，那给收集起来是什么呢？那他收集起来就是传法记。前面的七佛呢也是这样的，就是实际上这个就是佛法的精要啊，精要所在就是在这个传法记里面，具体是什么你们自己看就行。而且也有过，就是我们这个锵锵茶馆应该有过讨论，虽然当时我没听。那另外一个，这个我个人认为七佛传法记本身就已经说得很清楚了，你要是信得过就去行，你要是信不过你多念一念，多诵一诵，平时没事多背一背诵一诵也没有坏处。而且你看了这个你就知道，你要是真的能够把它看进去，你就知道每个就是现在的人他说法，他讲佛法，那到底是不是佛法，你就可以用这个来对应。实际上这个七佛传法记就是讲的是法印嘛，一时相印嘛。那我们从今天开始就说神那个本师，看大家还有什么聊的没有，如果没有聊的我们就从本师开始。一会儿看看谁有人贴没有。本师画机，这个文章的名字我起的名字叫释迦牟尼佛，我把释迦牟尼佛五灯会员里面就有这么一段，有这么比较长的一个段落。在这个段落里面呢，我分的时候是把它分成了两块，一个是本师画机，一个是就叫这个勘验于形状。本师画机就是说他的生平事迹介绍，勘验于形状呢就是说他平时是怎么行佛法的，然后他跟别人是怎么酬答的，还有就是和他一样的这个人，那他们之间是怎么来回的这个酬答啊等等啊，就是这个。所以这个一般在临济录他是用了这样一个格式，所以我用了那个格式，就是前面是他的事迹，后面是他的酬答，是他的应对。所以叫勘辨于形状，还有他自己的一些事迹，就是行持啊，可以这么说。那个前面呢是讲的是他的生平介绍，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他是贤劫的第四尊，姓刹利，他的爸爸是净梵天，净梵天呢有两个孩子，那么有一个就是这个乔达摩悉达多，那么母亲呢是大清净妙位登补处生兜率天，名母是这个啊，母是大清净妙位啊，这是这一个。然后本师呢他是登补处生兜兜率天上，因为要在兜率天成佛，然后下来化成人身，然后度化众生，度化这个娑婆世界众生，生兜率天上当时是善圣天人，一名护明大士，度住天众说补处行，于十方世界现身说法 啊，这个有一个经典介绍，就是说，天上天下唯我独尊。那么这个呢是出在哪儿？我记得上一次李克说过一句，他说，就是看起来的话，这个五灯会员我不是从佛经中直接摘出来的，很像中国人说话的语气。他这一段就有摘出来的。我后来也查了一下，就是本师的那个，大般涅槃经的那个转法轮的那一个，就是基本上是缩略。那么有的别的一些呢，它是非常非常的简练，比如说，那个网明菩萨令女子出定，那一个公案就是非常非常简略，原来的那个经啊很长很长，就是按照这个，就是等于说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看经的角度，那么在禅者在修行人看经的角度，他把这个给拎出来，那直接说了这个，就是变成了一个很小的一段，其实每一个小的一段后面都有一个经可以参考，大家有兴趣可以自己去看。那这个普耀经说的是佛出生刹利王家啊，他有印度有四个种姓，婆罗门刹利王下面还有两个刹利王呢，就是管理啊，管理层啊，国家的管理层的这样的一个，放大智光明照十方世界，地涌金莲花自然捧双足，南东西和南北各行于七步啊，这些都不用怎么解释。分手指天就是一手指天一手指地啊，做狮子吼声，上下即四维，这个做狮子吼声应该是冒号，他怎么吼的呢，就是说上下即四维，无我能尊者，无能尊我者，上下即四维，无能尊我者，就是说是天上天下就是我是最尊的，就是这个意思。那么这个时候呢就是周昭王的24年，这是24年，然后呢到42年的时候，到周昭王42年的时候，这个时候呢乔达摩悉达多是19岁，当时的时候就要出家，然后就自己念叨说，哎呀，这个我要就是当复何遇，就说我要碰到什么样的，就是应该遇到什么样的人呢，来就是解决我这些问题。然后当时的时候是四门游观见四等士，这就是出了城门呢自己去溜达，自己去游啊，这好听点是游观，我说的可能有些太通俗了，见四等士就是生老病死，见到了生老病死，见到了人生的痛苦，老的病痛苦，病的痛苦，死的痛苦，非常的震惊啊。因为他原来在皇宫内的时候呢，他父母知道以前就有大仙人呢，就是预言过说他将要出家，所以他父母给他就是特别的周到，然后呢希望他能够安心于这个世间法的学习和世间的这种治理，政治上的这些治理，希望他能够安心于这些。那么他出去之后看到这些，他很受震动，心有悲喜而作思维，此生老病死终可厌离。这些东西啊，这个是我就是根本就是这就跟我就是我不想要的，我就是再怎么样我还是离不开这些，那这并不是我所想要的，我就是我出生这样的一个经历中，那么我出生我要这生过来来干什么，这个并不是我想要的。于是呢他在夜里面深夜的时候，夜子时啊，就是子时的时候，深夜的时候有一个天人名净居于窗拥中插手白言。你看如果在佛经里面可能说很多，他这里面说的呢就非常的就是说很简略，很简略呢也有味道，就是什么味道呢，它不是那种圣的味道，但是你可以知道它不凡，不凡的那种超脱，那种洒脱，这就是五灯会员他的这个文笔。这当然这几段里面他不是五灯会员，他应该是从景德传灯录都有了。有一个天人名曰净居，在窗门口插着手对他说，哎呀，你这出家时候已经到了，你要去了啊，你可得走了啊。这个太子听到了之后呢心生欢喜，然后呢就御城而去，就是从这个城中逃离出去啊，在昙特山中修道。刚开始呢在阿兰伽蓝处学了3年，学这个什么定啊，叫不用处定，知非便舍，知道这个不是就舍掉了。然后呢又到玉头蓝符处3年，学非非想定啊，就是非想非非想，他这个就是非非想定，然后也知道这个不对，然后就舍了。最后呢又到象头山和住外道呢，每天食麻麦，这样的话是修了6年。所以说经说呢以无心意无受行啊，就是没有心也没有受，这样而悉摧伏住外道。这个呢就是这个说的是释迦牟尼佛学遍那个邪法，学遍外道啊，学遍外道的是96种外道都学遍了。这个五灯会员说的是就直接说了，说是邪法啊，外道就不客气的说是邪法，先立誓邪法，誓住方便 就是这个是显示他的方便，就是他跟那些是同的，那些是同的，然后呢发住意见令至菩提，这样有一个同的话，那些人还好有个入处啊，有个入处，然后就能够令他们得菩提。嗯，先立施邪法，示住方便，发住意见令至菩提。这个在我们中国来说的话呢，就怎么说呢，这个说起来的是狠一点，实际上就是这么回事。那到了中国就不是这样了，到中国这个先立施邪法是什么，先学孔孟之道啊，先学孔孟之道，先学这个老庄之法，孔孟之道，这个就是因为这个是在中国，这是主流文化，文化的主流啊，这是以前是这个。那现在是什么，现在可能就是先学自然科学，还是什么地什么什么的，这些，这应该是这些吧，就是这些。这当时的时候在印度的那个时候的是比较开明，是哲学思想比较先进，各种哲学思想比较发达啊，所以当时的是立住邪法，就是指的是这些外道，然后他们还有很多，就是大家可以各抒己见，所以是外道很多很盛行。所以普及经说，菩萨于2月8日明星初时成道，号天人师，时年30啊，当时的时候是30岁，2月初8睹明星出道，睹明星成道，号天人师，这个时候呢是周穆王3年。这是那一段，然后呢就是这个是睹明星悟道，睹明星悟道以后就开始转法轮，转法轮是，然后就到鹿野宴中为乔陈如等五人转四地法轮而证道果，这个基本上都知道了。当时的时候我记着好像有一段是他学这个苦行的时候是跟乔陈如他们在一起的，然后后来的时候那个乔陈如他们就很奇怪，就是说你为什么要离开我们，你是不是吃不了苦了，然后释迦牟尼佛就叹说，将来我成道了一定先回来度你们，就是这样。后来释迦牟尼佛就坐在大树底下嘛，七七四十九天成道，当时的时候还我记得老师也经常的说这一段，我们也就不说了，就是说我要是不证菩提誓不起坐，就是说我要是证不了道我干脆坐死这儿算了，通俗起来就是这么说。就是成道以后呢，先为乔陈如转四地法轮而证道果，这个就是转法轮。转法轮的话呢有两种说法，三转法轮，有一种说法就是说就是度这些声闻乘叫三转法轮，还有一种说法呢，在法华的后人的写的那个法华什么经解中吧，是说三转法轮呢就是初转这个支末法轮就是方便法轮，然后再转根本法轮，这就说的是般若之法，般若之法叫根本法轮，然后最后的这个法轮呢叫摄末归本法轮。摄末归本法轮，等一下我打出来啊。李进啊，转法轮的意思你可以查大词典，有很多种说法。但是我想呢，既然我们现在在说五灯会员，我们不妨换一种说法。换一种什么说法呢？你看看那个小孩子啊，看到转动的东西啊，很比如说一些机械啊，一些机械啊，或者是吹着那个风啊，吹着那些轮子啊，然后他就摇着那个轮子啊，摇着那个风车啊，一摇那个顶上就转。或者是它有那种机械的轮子，然后它一转个轮子哗啦哗啦哗啦就自己转，你看就是这样。其实转法轮呢就对我们来说无比无比的殊胜，那殊胜呢简直是言语都没法描述了，但是在佛那儿就是这样，就是如同小孩子吹那个风车转那个一样轻松自如的就那么转。所以转法轮有很多种解释，你要是把法字去掉你就能够明白它大概的这个意思，你要是把法字加上呢有很多很多殊胜之类的，你去查词典都有。转法轮就是开眼佛法，解释起来就是这么解释，看看是不是没问题，没问题我们就继续。这个是转法轮，转法轮之后呢证道果，这个就是他说法注释49年从说法到注释这是一共是49年，这个49年毕了以后就告诉那个弟子摩诃迦摄，吾以清净法眼涅槃妙心实相无相微妙正法将付于汝，汝当护持，这是告诉迦摄的。然后呢还斥阿难，这个斥就是告诫的意思吧，就是一般我们这个皇帝啊下诏啊什么的有的时候会用这个斥字，就是表示尊贵吧。可以啊，每一种都有每个人的理解，我刚才的理解已经说过了，别人有理解都允许有这样的理解，但是具体的这个解释什么我就，那佛当年，李克说那佛当年菩提树下坐了49天，哈哈哈哈，然后也是突然打开本来见性了。对呀、你有什么说的，你想说什么，李克，你是想说跟我们心中心法的比较吗，你还是说这个顿法，这个突然是一个顿法，它没有见的积累，它没这个顿， 再说所有的顿渐的积累也是划线，你想说什么理科不妨上来说说，我一个人说我好那个，我真是没什么可说，让我准备我就头疼死，我没啥准备，最好咱们大家聊，我就主持一个大家谈，理科上来说说呗。一般人会问国建的这个本来和一般人打开本来，哎呀这个打开本来还有一般人跟佛嘛，这些人哎呦我的天。那个理科你上来聊不，我先从上面再往下说，好像还有好几个人说这个密宗讲什么什么什么，那是密宗的这个剑，突然打开本来了，转法轮，佛说法，佛的教法如车轮旋转，能转凡成圣，叫转法。你看，这解释起来多殊胜啊！这就是我说的刚才说的那个解释，你解释起来很殊胜，但是你把轮法子去掉，那样的话，对于佛来说，他就像那样一样，对他来说轻松自如，游戏得很，所以叫转法轮。我是这么理解的，既然我们在学五灯会员，我觉得不妨这么理解，如果那些如圣的说法都是已经就是你查佛学大字典都能够查到。洛阳史青松说，佛是一剑破三关，佛那里没有剑，所以他破得了三关。一般人会问打开这个已经说过了，打开本来没有这个佛剑和一般人，还有这个凡圣之剑吗？那还早着呢，不方便现在哈。客随主便，谁要说话就来说。
阿弥陀佛，想问一下郭师兄，对佛陀那些不平常不游戏的那些事儿应该怎么认识，比方说一生下来又那些什么又咏莲花又走各走跑各行于七步做狮子吼那些事儿应该怎么认识。
先撇开那些不说吧，那些解释的话老师什么的他们都有，我想问一下佛是怎么认识的，你去打开佛典看看佛是怎么认识的，看看佛开口说的这些话他是怎么认识的呢，我觉得这个可能是最好的答复，因为我有可能有我的认识，你也可能有你的认识，或者是那些认为不平凡的人也有他们的认识，但是能不能看看佛是怎么说的，看看佛开口他怎么说自己的呢，我觉得这样可能比较好，你觉得呢？
不没太明白您说的是佛认识的是什么，是对那些事儿的认识吗？还是您的，我没太明白您的意思，就是我说的意思是
佛说他不平凡了吗？佛说我们是平凡的了吗？他这些都是方便，但是这些方便之后的就像前面咚咚咚当当当，那开大戏之前要敲锣要打鼓，但是开始正戏开场了，这个人开口说的是什么呢？
我感觉就是佛说那个如一切众生皆具如来之的德相嘛。
对，这就是了。
他并没否认我，不是佛陀确实不平凡了，但是佛陀告诉我们，你经过努力，可以和我一样啊。他并没否认我们这个生凡之间的这个区别，但是并不是那个区别并不是截然对立的，并不是不可超越的。经过努力是可以达到的，我个人是这样理解的。
你这个理解有道理吧？有道理。但是我觉得我们努力就是说，就是为了达到那个嘛。我觉得那个是因缘所限，就是因缘所限。怎么说叫因缘所限呢？就是有的人需要得到那个的视线，然后他才能够悟入。就像是《法华经》啊，也有说，我最开始看的第一部经就是《法华经》，最开始的时候就是这样的。每一次佛说法之前，都是有大地震动，然后就佛放光。其实大地震动就很长时间描述，然后佛放光也是先放光这个光，再放光那个光什么的。哎呦，我说怎么这么长？怎么佛还不说话？我在那看了，那个着急呀。后来我就知道，他说法，他不光是为我们这个世界的众生啊，他是不光是为我们人啊，还有天人啊等等的。那对天人那些的话，就是那些的视线，那些视线就是他们的语言。你比如说放光啊、震动啊等等，那就是他们的语言，他不需要去通过音声的，是这样的一种情况。这些是因缘所限。而我们这里也是，你越没有这些因缘所限，你将来才会有这些因缘所限。这不是我们前一段讲楞伽不是也说了吗？就是说这个到八地以后，那是千百亿化身啊，获得了证得了这个如幻三昧。为什么能够证得这些？那因为到八地他已经确实无声了，他已经清清楚楚的无声，不再动摇了，所以这个时候他有千百亿化身。就是这样，所以我们看的那些呢，那是有那些外相，但是那些外相都不重要，都是要归到这个最终的这个内相。你内证越到，你才越有那些外相，是这样的。但是那些外相绝不是我们学佛的目标，我是这么认为的。而且佛在经里面也说过很多，就是下面我们会说，比如说网明菩萨，网明菩萨的那个呢，就是 那个网明菩萨，那个有一个离异女入定，那文殊菩萨就不能把她出定，文殊菩萨使了很多很多的神力都没有办法把她出定，然后那个网明菩萨他呢最后出了定，但网明菩萨他实际上才是出地啊还是什么的，就是一个特别不起眼的一个小菩萨，小的不得了，那没法跟文殊比，但是他有超越文殊的地方，超越在哪儿啊，他当时没有我见，而文殊有我见，所以这就是超越，这是佛一直批驳的，就是说你这个我见啊还有这些神奇之处啊等等，我们后面的公案里面也有，就是他的内证是绝对没有这些，因为他的内证绝对没有这些，所以他外面才会有这些视线，是这样的。
师尊不是不方便啊，李克现在不方便哈、啊。少师兄的意思是出生的现象和当时说的话当然不同了，为什么要同呢？如果他同的话就是世间法了，他就是要不同，天上天下唯我独尊，但是在五灯会员里面不是这么看，五灯会员一看这一说唯我独尊更屈尊的佛法，五灯会员会这么说，但是他这个是一开始的时候这么当然是与众不同了，因为他这个与众不是说是他没有人生，只是说他说的，我就是给有的时候上课的时候，我上课的时候给那些一般的不懂佛教的人讲，我一说天上天下唯我独尊，他们都想哇好像是显得多是不是特别的显示自己的高傲，他说的当然是法呀，这个佛所有的这些存在都是为了实现这个法当然是无与就是唯法独尊，唯这个法独尊无与类比的，是这样的。出生的现象就是不同，那就是不同，这是当然的，理所当然就是不同。其实啊不光他不同啊，陆师兄啊你知道吗，你说的每一句话跟我们说的每一句话也都不同，即便是你吃饭，我们同吃同一顿饭，吃同一粒米，你吃的和我们也不同，因为你吃的毕竟是你的。对，现一种相让听法者受用。刘旭峰这个老师提携学生罢了，个人觉得不知道你接的是哪儿。岂止是文殊可以有视线呢，这个史青松啊，文殊其有我见可以视线，要是你想的话你也可以是视线，你现在的这个身体就是你的视线，老师提携学生罢了，还是无师无生比较好。一会儿后面会有这个故事，还有谁上麦来说吗？我觉得不妨大家说，我没啥可说的，有时候我翻译翻译可以，真说起来没啥可说的，那就接着往下翻译了啊。天上天下唯我独尊这一块过了，然后是迦舍阿难这儿，并持阿难复而传话无令断绝，这个就是告这个把这个附主于你传话，你可不要让它断绝，然后就说了这个偈，法本法无法，无法法亦法，今复无法时，法法何曾法，这个也讲过多遍了。尔时世尊说此偈已，然后又告诉迦舍说，我将这个金缕僧伽离衣啊，就是说这个袈裟给你，传授补处，你要一直保存着它到补处，一直到弥勒菩萨出世，不要令它坏朽。然后迦舍菩萨听说了以后呢，就头面礼足顶礼说，好啊好啊，我当依照您的这个告诫，然后奉行，恭顺佛啊、就是顺应你的这个告诫。这个时候呢，世尊就到了居士那城，告诉大众说，哎呀我今天背疼，他是背疼的这个疾这个病啊，我今天背疼要入涅槃了啊，这个就是涅槃了。然后呢就是到了西莲河边，梭罗双树下啊，到了这个树下，右骨肋足的话就是右侧卧吧，右侧卧有一种佛教里面有一种说法叫吉祥卧什么的，就是那样的右侧卧，然后两个脚呢叠加到一块儿，宁静淡泊的泊，泊然演寂啊，就是安详而寂。父从观起为母说法，这个就是指的是他失寂了以后呢，他妈就知道了之后就赶过来哭嘛，就说你这个你怎么就走啊之类的，然后说你后来的话没有，后来他妈又说你这个你得给我们说你走之后我们怎么修行啊，我们按照什么修行啊，然后这个释迦牟尼佛就从观中再起来，说了这样一首偈子，诸行无常是生灭法，生灭灭已，寂灭为乐，就说了这首偈子。特是双足化婆奇呢，这个是一个就是涅槃经里面有说过，就是当时的时候涅槃经我是看了前面的一些，后面他没看到，我后来查了一查， 最开始的时候呢，他说他要他要这个入涅槃了，然后大家不都哭嘛，哭得要死，然后就给他献了好多好多的珍贵的东西，就是个人都献出来自己最珍贵的花啊，做最珍贵的花多么多么奇妙，然后最珍贵的金子多么多么奇妙，然后最珍贵的什么什么那个哈达之类的多么多么奇妙，然后就是等等等等，就光前面那些大约都讲了好几卷吧，好像是，就是说大家都把自己最宝贝的给他，还有最珍贵的饮食。怎么怎么样，多殊胜的饮食啊，等等等等，就给他，或者是奶酪啊、香酥啊之类的，就给他。然后就是描述这些多么多么珍贵，多么多么这个难能可贵。就是大家希望用这些能够让释迦牟尼佛欢乐，然后能够不去涅槃。当时有过这么一段。当时的时候，释迦牟尼佛也有讲过，他说：“哎呀，他说你们别难过，他说我来回这个娑婆世界已经8000次了，我是就是经常就像是那个云遮月亮一样，就像是有的时候会有的时候会，我已经这样示现过8000次了。”然后给他们说了常乐我净嘛，当时有这么一段。那最后的时候呢，就是有这一段，就是说示寂了以后呢，有一个老婆婆，她特别特别的穷，她不像那些天人啊，不像那些凡人，那些天人啊，还有护法、啊、天龙八部等等，各有各的这个无以伦比的人间所没有的宝贝去供奉给佛，她什么都没有，她什么都没有。等到那个佛去世之后呢，就是露出来了这个脚，这是专门留给这个老婆婆的。这个老婆婆特别穷，然后这个老婆婆就握着这个脚哭嘛，就说我那个特别的穷，没有办法供养你，就是我只能这样握着来表示我的供养。然后当时哭着有说这一段，所以这个是释双足化婆媳，这个是这个说无常即诸行无常是生灭法，生灭灭以寂灭为乐。说完了偈以后呢，这一段应该还有，就是释双足。后来这个双足这个老婆婆去了以后，迦摄过来了，迦摄就是他是后赶过来的，他赶过来的时候他就很难过，很难过的时候他就看到了，他说哎，他说这个时候他在哭的时候啊，这个佛的这个脚啊从棺材里面露出来，让他发现了，他说哎呀，这个脚上怎么还有一个脏的呀，还有脏的痕迹，就是不干净嘛，实际上就是这个婆媳这个老婆婆她非常的生活非常的艰辛，所以她手上很脏，她摸了脚之后那个脚上还留的有脏迹，然后迦摄把这个脏迹啊擦掉，然后把这个足又推回到棺材里面，然后这样的话开始那个焚化。当时的弟子呢即香心浸涂辟之，浸后就烧了以后呢，烧以后没有用，金棺如故，就没烧，根本就烧不了。然后呢大众于佛前一偈赞曰：凡俗助猛炙助猛吃，何能炙火这个是弱，何能炙火弱，炉香乍弱，就是怎么能够让火烧起来呢？请尊三昧火，舌为金色身，舌为金色身，就是把这个请那个世尊呢升起三昧之火，来火化这个紫摩金身啊，就是舌为就是火化的意思。这个时候呢，就是全棺坐而举，全棺的就是这个棺材啊，整个的棺材就升起来了，高7多罗数。往返空中，然后呢出了火，化火三昧，这个时候就是才就是等于是自化了这个自身的三昧真火，须臾灰生得舍利八呼四斗。这个时候呢是周穆王的52年，然后世尊灭后1017年，1017年教至中夏，夏就是指的是华夏，教至中夏即后汉永平10年。看看有落的什么没有。生灭灭矣，寂灭为乐，是谁在？是常乐我净的乐。你说是谁在乐呢？史师兄、史青松，要不你们谁上来说一说有什么？史师兄啊，你有麦没有？要不要上来说说？只能打字啊，我不知道你这个问题，一时半会儿理解不了这个问题。我只能按照知道这个问题的出发角度是什么。堪辨于形状，因为我不太了解史师兄的这个情况，刚才看他写了密宗的两个转法轮，所以我不太了解。还有四相没？你还是上麦来说说吧。啊，你没有麦，不好打字，不好意思，只能打字。有相皆苦啊，还有四相没？有相皆苦啊，这个乐是针对苦讲的，不乐是大乐。哎呀，这么说很像教导，你要是能够的话，我们俩聊一聊，了解情况才知道能受乐者是谁。能受乐者就是知苦者，知苦者能受乐者，不知苦者不受乐，是为真乐。能受者是谁？你要愿意你也可以，你要不愿意的话那也没办法。不受者是谁？这个是史青松，我对他的回答。
无苦何来乐，不受者是谁？这个陆师兄的这个应该是针对史师兄的这个。史青松啊，我觉得你可能是不是理解了这个，理解为这个乐是真有一个乐，不乐是大乐，如有能受所受就不是寂灭。你来说说什么是寂灭？不乐就是不在苦乐里，这就是不乐，这种不乐是大乐。不在苦乐里，不在苦乐里就是不在能所里，但是不在能所里并不是像石头一样啊，所以说是大乐，这时候是活泼泼的。关于常乐我净的这段说法，在这个大般涅槃经里面讲的挺长的，刚开始先说的就是苦空啊这些，然后对他们说常乐我净。当时的时候文殊菩萨就说过，他说这个，他就提出来疑问，他说你这个常乐我净什么的，还有一个什么什么吗？还有一个乐什么吗？有说过这些东西。然后那个释迦牟尼佛就对文殊菩萨他说了，他说啊，我这个法呀，就是要针对什么不同的人是说不同的，你要是问我就不这么说。当时有过这样一段，我看这个陆师兄他应该是针对史师兄说的。哎呀，这个如果是从讲经的角度来说的话，我们不说究竟义的话，你看那不是说得很清楚吗？他妈正在那捂那个什么，抓着他哭呢，正在那抓着他哭呢。我这么一说我就没法说了，这馋味浓不浓，这是我的缺点，不是我的优点。我的一说话他们老说我馋味浓，不说这个了，我反正就是这么答，是就直接的，我没有反应我就会这么答，第一反应。哎呀，这怎么是谦虚，算了，我们接着开始那个吧。堪辨于形状，堪辨于形状就是事机了，下面的就是事机了，前面的是化机。堪辨于形状就是它行持的。第一个公案是那个谁，这个讲之前呢，这个圆融啊竟出馊主意，他说让这个谁，这个田立元什么的上来 PK 啊之类的，是不是大概是这个意思？我说我们 PK 什么也没啥可 PK， 你要这么说我们都 PK 你来了。后来田立元就说，哎，有几个的话他也喜欢，不妨让他上来说说，这样还能分担，到下一次的时候我就不做了，我希望大家就是自己来报名就主持，大家聊一聊，我觉得这种方式特别好，只要不给任务说一定要解释或者一定要什么什么的话，就是主持一下大家都可以聊，这样多好呢。田，你上来吧。
哎，好的，我现在说话声音怎么样，大家能听见吗？好，刚才呀，郭把这个前面本师的这些这个事迹啊，都这个就是说简单的说了一下。那下面呢，就是这个公案议事啊，咱们就大家一块聊一聊吧。如果我要是哪块说的不全面的，大家一起补充，我们无遮大会一起说，好吧？那好，那咱们就说第一个啊，这个世尊呢，才生下，他刚生，刚出生，那一手指天，一手指地，周行七步，目顾四方曰：“天上天下，唯吾独尊。”这个地方说什么？就是说是世尊他这个佛陀刚出生，他第一句话就是“天上天下，唯我独尊”。这个一般人呢都不了解这个我。刚才郭师兄也稍微提了一下，以为这是小我的我，就是咱们肉身的我。其实呢，佛陀在说我的时候，他指的是我们的觉性。当然，这个也是就方便说了。达摩祖师呢也说，佛者觉也，人有觉心故名为佛。那佛陀讲呢，每一个人都能成佛，真理其实本来无名，这个因含藏一切义呢，随因缘立个假名，咱们这儿都是方便说啊。那从究竟的意义上来讲呢，我们这儿说这个也是多余的，它本来无形无相。那么这个无形无相呢，就是实相，它呀就是说这个心不能思虑，既然不能不在这个思维啊逻辑这个里面，那口又怎么说呢？所以禅宗祖师到这个时候就会说，言语道断，心行处灭。那这个唯我独尊呢、啊、是佛教的这个精神，最精神处啊，这个是三藏之总纲。那佛说法49年呢，他当其出生就说唯我独尊，但是呢你看他当入灭的时候，刚才郭师兄又在讲啊，这个临入灭之际呢又说了哈，这个我说法我住世呢49年没说过字儿啊，文殊叫他传法，他还呵斥文殊。所以说呢，这就是为这些就唯恐这些弟子为佛法所缚啊，堕这个见指望月之物呢，就是告诫弟子们务须自心正佛，他这个意义是非常深远的。那么虽然真谛是心所不能思虑的，咱们都知道不可思不可议是吧？那么既然连心都不能想象，口怎么说呀？但是正是因为无说，所以才大可以说。 那我们来看一看这个禅宗祖师是怎么说的啊。这个云门偃，云门偃这个禅师啊，就云门和尚啊，云门禅师他说，我当时若见一棒打杀与狗子吃，跪图天下太平。他说我要是见他的话，他是见世尊啊，指着手还是步行七步，还说什么唯我独尊，我要是见了他了，会一棒子打死喂狗。你看他这个这么大的气势。这个狼牙觉呢，就是个狼牙觉，这个禅师就在说了，他说，哎呀，云门可谓将此身心奉尘刹，世则名为报佛恩。他说云门这才是报佛恩呐、啊。如果还有一个佛，有一个我，有一个这个佛可成，有一个这个唯我独尊，这个才是，这才完了啊。他说这样的话啊，打死喂狗，你看这才是报佛恩。这个后面呢，又有些这个禅宗祖师又多事儿、啊、哈。这个高僧庙就说呢，你看世尊大肆临归拽尾，看这还是这么多的这个痕迹啊，自取丧身之兆。这下你看还这个还有露个这么个这个尾巴过了哈，临归已经走了，但是这个尾巴这个痕迹还在。你看看这个自取丧身之兆。那么云门呢，他虽然是全体政令，也是为他闲事长无名。你看云门也是多事儿，你在那多事儿啥呀？啊，好，他说如果是我的话呀，我当时在于地上画一圆像，我就在地上画个圆像，就中输个钉子，我直接就是写个钉子，复展两手视之，把两个手伸出来啊，直接说管取冰消瓦解，你看这不就没事了吗？啊，这个绝对冰消瓦解了，什么死呀，什么报佛恩呐、啊，什么打死什么喂狗啊，这些你看冰消瓦解了。哎呀，这个活泼泼的和盘就脱出了。这个栖霞城禅师啊，他更有意思，他说当时若见那么道，他说我当时要是见到这个世尊呀，他要这么说的话呀，哎，我就上前直接合掌云，大王万福。大家听一听这句怎么样？这就是这个世尊他这个出来这个公案啊，这个刚才这个郭师兄他就是这样，他是不同，哎，不同处处同，同而不同。你看他这个地方，哎，这就是世尊说的唯我独尊，哎，后来又说又扫掉，最后又说，哎，我也没传过法，啥也没干过，嗯，你别这个什么我，你别这个诽谤我啊，说这个为叔，我传过法吗？你让我传法，嗯。这个公案呢就说到这儿，底下师兄们大家可以聊聊吧，哪块没说到的，嗯，咱们就可以一块说一说。这个哥，咱们是顺着那个说呢，还是说就是直接往下再走？因为这个都是我这个是挑着来的，所以说你看一下下面是走哪一个。
嗯，一会儿再往下走吧，这个可以聊一聊啊。
对，大家聊聊。
史师兄刚开始问的那个长乐我净什么的，我可能还不太了解。现在他说了一句，还有五在吃三十磅，觉性也是空。我跟你说句直接的话吧，我认为你这个是瞎棒，要是有得罪之处，敬请原谅啊。
刚那个说呀，还有五在吃三十磅，这个就不讲了。觉性也是空，你说觉性也是空，恰恰没空啊。那这不是还有个觉性也是空吗？还有个这儿还有也是空在呀。
这个地方说五是无过的，嗯，要用五来实现什么的，这个五是假我吗？假五是假我，这个句话的重点在于唯我独尊的这个尊字，唯我独尊的这个尊字，这一句可是惊煞天下人，是这一句。这个刚才田说的这个是法什么呀？有一个叫宗林法，宗建法林，里面有各种禅师的说的后语啊之类的。哎呀，就是怎么说呢，他是第一个是云门说的，这个老僧若在一棒子打死喂狗，跪图天下太平。后来有很多的他是针对云门的又再解的，包括最后一个栖霞说的是我是听到佛这么说，我就会向前合掌说大王万福。嗯，可能田是觉得，我觉得这句话说的一点都不怎么样，软趴趴的。就是整体的这个公案的下雨来说的是，我觉得是云门的这个最好，我当时若见一棒子打杀与狗吃，跪图天下太平，干脆利索这句话，这是真报佛恩，真报佛恩。所以有人送嘛，这就是将此身心奉尘刹，是则名为报佛恩，这是真报佛恩，真赞佛，是这样来着。但是云门呢，他也没有必要，他也没有必要给佛再下这么一招子，因为佛自己他本身也没有这些，而且佛在后面扫这些扫的很多。你比如说咱在楞伽里面就学过，佛说，哎，你不要着我见啊，着我见，着佛见的话，这个时候还要注意那个行五无间道，那最后一个是出那个出佛身学啊，要恶心出啊。
所以说佛他自己就给他自己的说话就已经很利落，但是你要单看这一个，你有这个下雨来说才是更周到，是这样的啊。但是你说佛，而且佛他刚一出生就这样，先折煞这个佛法，后面再把佛法高推，怎么高推呀？我说法49年从来没有说过，我从来没有转过法轮啊，这是这个，这一前一后这一对应就知道了。但是云门只是就这个来下这个雨，所以说我就这个就想到了楞伽，咱们楞伽上说的这个举过这个公案是就是在那个五无间业，五无间业里面的说的是一棒子打杀一狗吃，贵图天下太平，就是跟那个五无间道的最后一个恶心出佛身血那个是一样的，是异曲同工，就是不用你云门来，那佛早就弄过了，你云门不要在这多此一举。
对呀、啊，所以说他多事儿嘛。而且他说打杀喂狗，他这个杀了喂狗啊，这个其实就是说不是说把佛杀了什么，他就是说这个杀了众生的执着，这个执佛见，执这个什么唯无独尊，还有这些包括这些禅师们的这些下语啊什么，你就可以看出来他的这种不同的风格说的这些你就看对他好玩，我觉得很这个很精彩。
嗯，对对对，是很精彩。不过你说他多事的话，单就这一句的来说的话，他这个下雨是最好的，并不多事，这正好是把这个事儿给多事的给回去了，是这样的。嗯，我是这么说的。另外一个说到禅宗下雨这一块啊，嗯，就是说是他们说法是怎么个说法，其实禅宗说话就这样，你一听啊，那个话特别的糙，叫话糙理不糙，那个话粗糙的很，特别的难听。实际上的话就好像人家说哎呀什么贺佛骂祖，其实他根本就没哪是贺佛骂，那是赞佛呀，那哪是那贺的，那是执着，贺的是你这个执着，你这执着你不贺哪能掉啊，你夸你一句能掉吗？那夸就哎呀你这个好啊，你这个不容易啊，你这真是不容易啊，你这修行好好啊，怎么怎么样的，这个东西对你的修行有用吗？对你去烦恼有用吗？平添我见。所以禅宗他从来不这么夸，他夸的时候都是你看到他都互损自黑，就属于是这样的，那才是真夸。他这个你如果像我们这种客气的这种的世间的这种客气的话，你修行好啊，你怎么怎么样，这个夸在禅宗叫捧杀，我想要杀你，我先把你捧起来
直接把锅杀了。现在
所以你要习惯了就知道，你别以为是哎呀就是谁说话很损或者怎么样的，大家想一想自己修行的历程，就是从师父来好还是师兄弟来好，跟老师相见也好，那老师喝几句的那个你对你来说是最有用的东西，他夸你的那些东西根本都没有用，什么印证什么的，他印证不印证跟你一点用都没有，他呵斥你那几句才是真印证。比如说我们呢，当时老人也是这样啊，当时老人的时候对老师不是也是这样，人家说这个安详禅的说老师是河南有佛出世，老人说这昧劝你了，昧劝你在，那才是真印证老师。
那个郭你看，就是唐山的刘少龙师兄他说一句，也不是骂佛也不是赞佛，是打掉当机学人折向执着的毛病，哎，这句话说的挺好。
对，
是这么回事。
有道理。就是你真学吧，你学开车，你去叮叮当当学开车，有一个人非常的文雅给你教，哎呦，一二三四五，一里面又分十个小一，十个小里头又各分十个小一，把这些理论教给你。另外一个师傅直接上来教你开车，你一开不好，师傅光踹了你一脚，好不好看？你要真想学开车，你根本都不会在意那师傅踹不踹你，你只想很快的把车学会，你就不会在意，那踹你一脚才是最管用的。我都没活。谢谢你成全啊，把我救活，要不要把他也杀了？
那排呀，啊，东山上不可以啊。
看看大家有什么聊的，我先下麦。
冇，我唔在。啊，上嗰个啊，虎哥啊，上唔到啊。
就是还有啊，像云门说的这一句啊，我当时若在的这一句，你要是接受不了，你可能是禅宗公案不一定适合你，就是人啊总是有相对合适或者不合适的法门，不一定适合你，你去弄它也不一定就说你不能够开悟，不能够明心见性，就是个人啊他因缘不同，你可以去看别的也都一样，就是这个你接受不了的话，就我认为就没必要，就是说就是在这上看来看去什么的。对对。嗯，看看有没有，如果没有的话就下一个，还有谁上来说没有，那就贴下一个公案吧。啊，刚才我还找了一个那个，除了那个经之外还有一个佛本行经集里面也说过就是天上天下唯我独尊，这一个不光是那一个经。嗯，还有一个地观法王法，这个谁贴一下，
理解透彻啊，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我慢慢来啊。师尊一日生坐，理解透彻。没什么说的，这个地方无语。师尊一日生坐啊，各种大家可以各种点评啊，在上面说的人是说的，大家看课可以各种点评，欢迎。师尊一日生坐，大众即定。文殊白垂曰：“地观法王法，法王法如是。”师尊便下坐。一日生坐要开口说法，大家都急了。这个文殊菩萨拿锤一敲，啪一声，大家看啊，法王法，法王法就是这个样子的。这个大家刚要看，师尊下坐走了，法会散了。这具体出于哪个经典我没有查，看大家有什么没有，大家有什么大家聊一聊。我已经说完了，自由发言呗。
对呀、啊，大家自由说。那个海拉尔的申师兄是执心，你上来执心说一说吧。
他这个是点评的，这个应该不是。他这个现在就这个文殊跟师尊的这个，看看大家有什么说的。谢慧明，你听了什么？道一句来。文殊够啰嗦了，他已经说了。地官于德阳说。文殊没啰嗦，我们啰嗦啥啊？他这个是替世尊，这个于德阳是替世君解释呢。这个文殊都这样了，我们还啰嗦啥？我们还啰嗦，这个是帮世尊解释了一下。天哪，没，你们能不能咱们就公案说公案？下面的这个啊，这些过。济南的陈涛说，佛是不着我见的，禅师怕学人着在语言上，打掉学人执着的毛病啊，要除啊。这个习气太重，去找一门法门深入修行，这个是最好的。但是呢，是不是植在云门上呢？这个我觉得云门这句话下雨真的是非常的干脆利落，又植在云门上是很难的。这个是机用吧，是机用。李东曾经说过机用，我们这勉为其难的也说一说，是各个禅师的机用不同。你说完了，我听完了啊。谢桂明是说刚才那个说了什么法，他说你说完了我听完了。你也说了一个大好的法，谢桂明。其实啊，就是这么简单，佛法就是这样的，赤裸裸的呈在你面前，哪个不是佛法啊？这个静动啊，如用啊，吃喝拉撒，哪个不是呢？奈何就执着的太多了，总是在外寻，在攀缘的这个习气啊，老是改不了，就修行来改嘛。真正的法齐在说里，一开口已经就落了。谁开了麦没有说话？虽无闻，闻性不空，无说之真说。刘旭峰，云门禅师见个什么，便打杀了喂狗。哎呀，他都喂狗，你怎么？真应该打杀了喂狗啊，刘师兄。就说人家都已经喂狗了，但是你还在这儿，这个要见个什么东西？何不打杀喂狗去，刘师兄？他这是验主问，刘师兄，刘旭明，这个是验主问。我们在说什么？啊，没有，李光明啊，这个不是说给你听的，是我跟刘师兄我们两个在聊，不关你的事儿。我们说的就是可直白的话，可难听，说的话都是通俗的话。祖师平唱同赞法王，对，你看他们啊，他们赞法王的这个，他们赞法王的这些啊，可不是就是我们习惯的那一般的那些，他们赞的可能会很，我举几个例子，一般人不一定习惯。你看那个禅宗杂毒海是大会宗稿。是大慧宗稿编的。再说打杀喂狗，放下执着。我们接着说那个吧，如果没有的话就说那个刚才的地观法王法，法王法如是。这个如果没有的话，对，就这一个公案了。这个公案我好像在十七门里面讲过，说到这个声闻称的时候，声闻称是这个也是声闻称，那个也是声闻称。当时我就举了这样一个例子，就是很活泼，你心中还有这个法界，你心中还有这个隔碍，那你就是声闻称。一有相对便生执着，无中生有，无聊。可以啊，上麦说吧，我关麦了。李师兄没有上来哈，没有上来我们就继续。你们谁要上来就直接插话，你打断我就知道停下来了。师尊一日生坐，默然一日生坐，就是生坐要说法，但是他坐在这儿不吭声。然后阿难就光敲了一下提醒他，请师尊说法。然后世尊说了，哎呀，这个不行啊，这机会中有两个比丘犯律行，所以我不说法。然后阿难呢就以他心通观世比丘啊，当时的时候我说过这个，我是说过这个观。然后当时我记得是雷问了，就说是问了一个什么问题啊，
好像是说的话，就是说这个默然而坐，就是阿难把这个两个比丘赶出去了，为什么世尊还是默然？可能大概是问了这样一个问题，我不记得，因为当时我说那个公案主要是重点不是在这儿，就是重点主要是在就是阿难的这个法见，所以当时我的回答我觉得好像我说如果是我的话我也问他就是怎么犯律行了，当时大概有这样一个问。我们先解释这个公案吧，今天既然从五能会员的角度，我们可以换一个角度，不这么来诠释。我们先把这个公案通一遍啊。阿难又说有两个比丘犯戒，对对对啊，圆融的这个分了三段。世尊说有两个比丘犯律行，所以我不说法。阿难用他心通观了这两个比丘，用他心通一看，哦，确实有两个比丘犯戒，然后就把这两个比丘撵出去了。然后世尊还不吭声，这个世尊脾气真好。然后阿难又说，这个是来为两个比丘犯律的，这确实有两个比丘犯戒了，然后我已经把这两个比丘已经撵出去了，现在道场已经清净了，世尊你怎么还不说法？然后世尊就说了一句，我是不为二乘人说法，然后就下座。这个我记得当时的时候，那个雷飞雪问过我，谁还记得雷飞雪的那个问题？他有个问题，我就着那个问题来说就特别好，我记得当时他问的挺好的。
对，他问过，但是具体怎么问的我记不得了，当时我记得有这么一出。
好像就是说是遣出吧，就是说是这个有两个比丘，然后把他遣出来了，这个世尊为什么还默然什么的。其实这个呀，这个阿难以他心通观撵出来了这个比丘，世尊还复默然，然后为什么不说法？这个其实大家可以换一个角度，假如你是阿难你怎么办？大家说一说，这个不是说答禅语什么的，跟这些东西有关系，大家就实在的说，现在老师说法，老师说有两个比丘犯戒了，然后老师不说，那是你的话你怎么办？其实佛说话也是这样的，就像我们对面清谈一样，都是这么回事，都是这样的。大家不妨说一说，假如你是阿难你怎么办？分别心的表法的经典，哎呀，我就觉得表法的这个词儿比较别扭在这儿。好，赵师兄说的好，谁犯个错误自个儿来吃，你会用他心通去关人家然后把人家撵出来吗？这个里面有两个地方，就说了两个地方，第一个是谁犯是错误谁自个儿出来，第二个是你承认就完了吗？不就这样吗？承认了之后不就是这个亲，就是世尊从来都没有要摒弃过任何一个人，就阿难光光光带替世尊把这些人都摒弃掉了，这哪是清净啊，这哪是真清净啊，这种清净谁受得了啊？所以世尊说我就不为你这种二乘人说法，真清净是超越了肮脏与清净的，哪能就是把人家直接摒出去啊。这是我在写了几个下语，写了几个下语，这个就不讲了，没什么说的就不讲了。五事不为二乘人说法便下座，这就是在为他说法，这就是在为二乘人说法，正说着呢。他不是多事，他是这种，他是打成两截，他明明是打成两截，你犯了戒怎么样？犯了戒你出来你说一说你怎么回事，你说完了忏悔了就完了嘛，你还用他心通用完了以后还把人家撵出来了，你这然后还说哇这是真清净了，师尊他认为撵出去才是清净，你看这法见多厉害呀。
对呀、啊、他这个地方就是说他起了分别心嘛，起了分别心，完了他就认为这个有戒律可说，
不是多事儿，
有这个戒律，完了把人家撵出去。
新取也不是，他就是打成两截，就是那种打成两截的，这个是清净道场，我不允许你这不清净的人来。承认的阶级敌人也得想办法揪出来。你这个想法，直说的话，我觉得你这个想法很像阿难的想法，阿难也是这么想的。看看田什么的，接着说，袁上来都聊一聊。
这个刚才都说的挺好的了，师兄们继续吧，看看这段大家还有没有要补充的，有各自的看法都上来说说。
李光明师兄说的挺有意思的，李光明师兄说的东西吧总是有点道理，但是这个道理呢反正我这个角度我就不会这么说，与上师不相应故上师警醒。
刚才
有一个与上师相应在呀、啊，你永远都不可能与上师相应，你心里面没有东西，上师他心里也没有东西，你心里面没有东西，这才是和上师相应，你没有一个东西可以挂碍，上师也是没有一个东西可挂碍，甚至连师和徒也不挂碍，这才是真相应。所以说应该那个大手印怎么说的，什么众生佛与我就是三心无差别呀，所以故阿难。阿难心不平等，对，心不平等就是心不平等，就是有二见嘛。申桂林说的，心不平等就是有二见，二见不就是声闻见吗？声闻见就是这样的，佛法不这嘛，所以他说我不为二乘人说法，心不平等即是犯戒。对，说的不错，这个程师兄有道理，心不平等即是犯戒，这个就是 哎呀，说到犯戒这个地方，就是我们新中心的这个戒，新中心的戒，老人不就说过吗？当时老人说的那个还真不是说我们把这个说的多高，当时老人说这个还真是这种情景，人家要去受戒，头足头面的要去受戒，要去受戒，老人说起心动念就是犯戒，这就是老人给我们受的戒，老人已经给我们受过戒了，你还东跑西跑的去受什么戒呀？你要是真信得过老人，你何必非要做一场秀呢？有一个佛像在，烧点香，一堆人陪着你磕头，那才是受戒吗？所以说真受戒人呢、啊、那个有一个公案叫药师门下有一个高沙弥，药师门下唯有一个得戒弟子，就是高沙弥，高沙弥一直没有受戒，他才是药师门下唯一一个得戒的弟子。
心佛众生三无差别，对对，嗯，大手印的话，所以是二乘，嗯，阿难心不平等，所以是二乘，他是有二见，怎么样有二见呢？怎么样能够心平等啊？无心，无心可平，这个时候就真平等了。传承诸上师与我心无别，传承诸上师与我心无别，起心动念是说的就是分别呀，对境心数起如何解？对境心数起就是他正破正好没有分别，所以他才正好可以用啊，正好可以对境心数起啊，这个就是说吃穿动用啊，茶来倒茶，饭来张嘴，这个困来眠呐、啊，这个就是对境心数起啊，他并不分别。这个是针对另外一个的使轻松啊，这两个不是放在一块儿说的，起心动念是另外一个，你这个分别执着是说的是这个起心动念，但是慧能大师的这个心对境心数其实对另外一种情况，那种是什么情况？压念，他压念的，他已经起了一个大妄念，他要一直压着念，所以对他来说的话，怎么纠他那个错误？我就说我就不压这个念，怎么不压这个念？你看我的对境心数起，这两个角度是完全不同的，截然不同的角度，这种联系。截然不同，你不光是这么说你能找出来，你看看那个佛经里面说的话，来回找这个前后的这截然不同的大有在，他根据那个人的不同毛病，他说话就是不一样的，大手印里的，这是表法，以法空故，不一二表一的法，过这个无感，没反应，善分别住法意，第一不动，如何解？我解了就不是善分别住法相了。使轻松啊，你有的时候你并不是不理解，你可能有自己的见解想说，你不妨上来说，没有关系的，这不用解，这本身已经说得明白了，这个不在解里面，解不解的话这第一义都没有动过，对，无厌黑红黑，对对对，他是对对对，他是对那种情况，起心动念就是犯戒的，这个是老人对我们说的，老人的这句话不是开口吗？还是不是起心动念吗？你能说老人是在起心动念吗？这你不就清楚了吗？这是对卧轮禅师的。李光明说妄念的起用条件而已，哦，这个我好难理解，这个李师兄的这个，可能上麦我才能够懂得了你，我不太懂你，我好像觉得对境心数起而不住境。王光远啊，王光远说的这个话是没有错的，话是没有错的，但是真正的做的时候的话，那个谁慧能就不这么说，慧能就说我就是对境心数起，我就是没有伎俩。就是这样的话，就是说他行的时候是活泼泼的，道理是这个道理，如果是在这个道理上来回的那个，我觉得慧能大师说的那个句子更好。
乖啊，我插一句啊，就刚才这个几位师兄几位师兄说的这个什么呀，他就是说把两种不同的这种情况啊，还有就是前提把它给对到一起了，就不能那么对应。比如说当时这个如果世尊说的这个他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他是专门对阿难的。还有六祖当时说的对境心数起，他是对卧轮禅师的，他是有一个前提在，所以说你这个不能这个这样对，因为有些时候啊，就像郭师兄他说这个说法是活泼的，但是你如果是那么对应的话，他就容易出现这种，这很矛盾嘛，看起来像是非常矛盾，对不对？其实呢并没有矛盾，他这个说法他说这个什么都是对机应机而说啊，我就说到这儿。
啊，许师兄的观点，悟了怎么都对，没悟怎么都不对。能不能换一个角度说了，悟了还说什么对错，还在对错里计较吗？这是我的见解，供你参考啊，史师兄。刘少龙，能善分别诸法相，哦，这个解释巴拉巴拉大家都能解释，大家还有什么聊的？我们要不要继续下一个？好的，哦，下一个就是那一个了，就是那个师尊一日生坐的，等一下我的那个，对对对对对，稍等一下，我这个师尊一日生坐啊，这是说的是迦摄，刚才说的是阿难，现在是说迦摄，看看迦摄是怎么做的。当时的时候好像也有说过这个，是讲第十七门的时候，师尊一日生坐，大众即定， 就是说升座了，那升座是什么？升座开堂说法，然后加设这个，大家都定在这说，哎呀，这个师尊要开始说法了，我们要好好听啊。然后加设一拍那个桌子，一拿锤一敲，师尊说毕，然后师尊就下座了。这个我的下语是一剑有笔一剑深。李光明啊，你说的是表无字天书意，真空妙有。那师尊为什么不这么说呢？师尊为什么没有这么说，而是直接下座了呢？你看看你有什么？师尊可没有这么说，师尊也没有说心向无二，他下座了，他都下座了，你还不下座呀？我这么说你可能接受不了，那就是我抱歉了啊。师尊累了，下了你伤心了吗？不住不住住。其实，哎，其实这个公案呢，就是说，大家在这儿解的这个，就是这种李师兄的这一种的这个，我是觉得是，就这种思路有点别扭。其实我想，我们可以用另外一种思路来看一看，就是说袁啊，你看你能不能把这个跟那个文殊白锤那两个贴到一块儿，两个都是师尊下座，两个师尊下座有什么不同和同啊？是同还是不同呢？其实可以这样来，不住住，一定用口来说，不知在口说，无欲声色可成君。这个是禅师的一个颂，什么原因不说话又下座了？这个迦摄已经说过了，迦摄已经说完了，什么原因也说过了，这一箭就射不到，正射着你，谢师兄。大音希声，无说之说才是真说，师尊都听秘书的，哎，他都没有听阿难的呀。心一紧，哎呀，这里我就联想起来另外一个，可能有点不着边，我想起来啊，那个《论语》里面好像也有这个，孔子到最后老了，70多岁了，就不吭声了，将口挂壁，人家问他，人家说这个弟子说，哎呀，老师你咋不说了？孔子说了一句，孔子没有，人家师尊直接下座，孔子不是，孔子说的长篇大论，孔子说，你看那个天地都没有说过话，但是四时还照常的运转，这是孔子之说，本来没什么法可说，正是说法嘛，所以叫无法法亦法。孔子何必痴人说梦话？这个是对着哪一个呢？是说我们痴人说梦话？那你现在算不算痴人说梦话？今复无法时，法法何曾法？说你就是说给我们大家，直言无言。对，直言无言。你看那个《道德经》上说"大音希声"，大音希声，它还是这个大音希声，大象无形，这个象大了无形，在我们这就是音，这叫什么来着？音希音无声，象无形。这都是我们和这个，看看我们和这个《论语》啊，和这个《道德经》啊，和《孔孟之道》啊，就是差别呀、啊。像有像就是无像，说就是无说，但是在他那是大音希声，大音希声，大像无形。过下一个案吧，再这么说都是葛藤了。下一个公案，师尊在那个刀立天啊，为他母亲说了3个月的法，90天在刀立天为母亲说法。到时候到了说法完了以后呢，就和天人告辞，然后下来了。当时的时候，4众8部都往那个空界去奉迎啊，天到地这个空界就是前往空中去奉迎。这时候有一个莲花色比丘尼，然后他就说了，他就念到了，哎呀，我是比丘尼身呐、啊，一定居在这个大僧后面见佛。这个如果是排的话，现在像上堂啊什么也是这样的啊，尼众在后面，然后那个比丘在前面，僧众在前面，尼众在后面，必须大僧后才能够见佛，他就叫二僧嘛，比丘尼有的时候有人通俗说叫二僧，这个就是中国人的语言，不如用神力变作转轮圣王，千子围绕最初见佛，我干脆我就化成一个转轮圣王，很威武的这样的一个男身，然后千子围绕，这样我就能够第一个见佛了。哎，他还真能够化，果满其愿，但是师尊才见，就呵斥说，莲花色比丘，他一下子看出来了，莲花色比丘，你为什么约了大僧来见我啊？你虽然见得我的色身，你不见我法身。那个须菩提啊，他一直没出来，他在洞中演坐呢，他在见我的法身。这个没什么可说的，以前公案里面也说过吧。就是大家知道啊，大家别攀缘，咱们现在学法，大家都别攀缘，你自己老实修那是最好的，对老人对老师，你弄一些事儿这那那的，那个有什么用处啊？演坐，报身无法可说，法身无法可说，报身无奈法说，无语，不，是金宗，演坐才见法身，犹如我若暗指海印放光， 有道理，这么类比有道理。这个思路也对啊，是这样的，是这样的一种思路，就是说是用例子来对比对例子，但是这也是方便法呀，因为本来就放光呢，它这是对比法，它是对那个莲花色比丘尼他那么说的，所以来对这个。青青翠竹无非般若，郁郁黄花尽是法身，不是有这样的诗词吗？这个不是我了，这个是，等一下啊，袁啊，就是下一次的话我就不那个，但是我会积极发言，好不好？下一次的话，我的想法是，大家看能不能瓜分一下生下来的几个，大家就这样通一通经啊什么的，到袁荣那儿去报个名，然后就是这样，其实就是主持，一个是通一下，另外一个就是主持让大家来说，我觉得挺好的。然后我们都积极发言，因为这个可能这个公案说完了，今天就结束了。我作为一个参与者吧，因为我那个周日还有一摊儿，周日那一摊儿我现在是周日那边的，我得在周日那边是主要的是那个，所以说这边的话我就积极参与好了。跟下根人说甚深法是菩萨蔽，是菩萨谬，你说的是菩萨谬，是的，是有这句话。但是还有另外一个话呢，就是说他未必是下根人，只是他自己不肯。从这个角度来说的话，他未必不是上根人。就是说是，而且尤其是有的时候在座的这些，我总觉得自己别顿智学人了，别顿智学人。有禅宗有的时候经理会这么说，顿智，看看谁能打出来。也别顿智学人，这两个搁在一块儿是不是好一些？因为大家都一样，我也是这个师兄弟，你们也是师兄弟，我就从我的来对比着你们，就像我平时上课也是这样，我在座的都是那些培训的，都不是那些幼儿园的娃娃，都是培训的，跟我一样，甚至比我的工作经验更丰富。那我在课堂上根本就不可能哄得人家心里明镜似的，怎么能可能哄得住他？所以我觉得莫顿智学人，这个不是大手印里的吗？这个我不知道是哪儿的。我撤，那个谁，不必和佛经斗机锋啊！如果是有斗机锋的话，那就是我们的过。对对对。不是斗鸡风，我们在这儿就是聊一聊，可能会有那种的味道出来，那个甜啊，你上来吧，我下了。
好好，也没多少时间了，就剩几分钟了，你看说不说呢？这个，
问
大家
吧，把这个说完吧，今天。
哦，说。
时间。
这个其实大家都非常熟，就是这个文殊这个女子出定这个事儿，他就是说禅宗他有个公案呢，一个女子在这个释迦佛前入定了。那文殊菩萨走过来一看呢，就说：“哎呦，这个女子怎么这么不像话呀？怎么在这个佛前入定呢？就要拉她出定啊！”他就对这个女子弹指啊，女子就不出定。完了又把她举到33天，她还是不出。再把她打到18层地狱啊，她还是不出定。哎呀，释迦佛就说：“下方有个网明菩萨能叫她出定。”说着呢，这个网明菩萨就从地涌出啊，他就出来了啊。这个就在这个女子的跟前啊。一弹指，哎，他就出定了。那文殊菩萨呢？你看这个老人都说了，文殊菩萨是七佛之师呢，为什么都不能叫这个女子出定呢？那为什么网明菩萨却可以呢？这些啊，就是说，有人说，哎，这是缘的问题，因为这个网明菩萨跟他有缘。老人就说啊，这个不相干，根本不是这么回事儿啊。问题是在不能起知见，就是说不能起这个知见。文殊菩萨呢起这个执见了，执是执着的执啊，执见了。那个这个执见是什么呢？就是他起了这个心，这个女子怎么能在佛前入定呢？他起了这个执见，那这个心呢就不能起。文殊菩萨是代表大智慧的，咱们都知道大智慧不能起执见，这也是表法。那网明呢，网明菩萨是什么意思？网者啊，网你看就是不可得，不知道啊，不了解网，就是一切聪明智慧不可得，所以呢他没有这些，没有这些执见，没有这些想法，没有这些念，所以一弹指，哎，女子就出定了。那么这个公案就说呀，咱们修行的这些师兄们，他就说把自己的这些聪明智慧啊，所谓的这些都打掉才行。也就是说这个老子说培机而智啊，空掉这个世间的世智变聪啊，心空空的，哎，不执着这些。这样的话呢就是能成大道了啊。这个就是世尊说的这个文殊和这个女子出定的这个公案。很简单，这个大家肯定底下的师兄，我跟你说，我保证底下师兄都熟悉。老人在这个有一个开示里头也都讲过，这个比较简单，也容易理解啊，就到这儿，就说到这儿了。 大家看看底下有什么要讨论。大家底下
填呐。田呐，有一些那个你就说的一些公案比较长，你觉得有需要你可以去查一查。我记得李克说过，就是说他跟他说的这个是佛经还不是佛经，看他用什么语言。这个他是其实就是略过去了，我们在锵锵茶馆的那个小的 QQ 群里面，就是我翻译贴上来过一些，就是这个典故呢是出自这个诸佛药集经，是出自这个里面的，出自这个里面的是在最后了，最后的这个女的叫离异女，离开的离，意识的意，离异女，就是她一直入定，然后那个文书就哎呀，她怎么就是跟前面一样，就是但是我们就是非常非常的简略，其实这个要在佛经里面是长篇大论的说，就说文殊菩萨当时怎么折腾这个女的吧，她使了很多很多的神通，然后就是做了很多的想，这么想那么想，然后最后把什么须弥山、铁围山什么的搁在一块一碰，夸发出巨大的声响，但是这个女的就是不能出定，然后她就开始拽这个女的、剁这个女的、举这个女的，怎么弄这个女的、折腾这个女的，是又扔到地狱啊，又怎么怎么样，举到上面怎么着，这个女的都不出定，很有意思，她讲的是很长，然后后面有一个就契注音。契注盖因菩萨，就是这个网名在那里面是叫那个名字，叫那个名字。后来网名菩萨让他出定了之后呢，这个文殊菩萨还挺有意思，他还问，他说：“哎呀，你这么厉害，问这个女的离异女，他说你这么厉害，你怎么不转男身啊？”还这么问了一句儿。这个女的说，就说是我哪有男身，我哪有男女身之见，是你有女身之见，我要是有女身之见，我才转男身，我没有女身之见，我干嘛要多此一举转男身呢、啊？还有这样的一段啊，后来佛说了他们几个的因缘，他们几个学佛各有各的因缘啊，就说是然后赞叹了这个离异女，还有就是让她出定的这个网名菩萨，她叫什么契注盖因菩萨，就是她呀，就是说无量劫以来，就是这个离异女是根据她的因缘得到了，就是学到了，就是找到了这个解脱之法，然后后来又成道啊怎么样的，就是他们有这样一个因缘，然后这个契注盖因这个菩萨呢也是非常的值得赞叹，然后佛就说了他的因缘，最后赞叹他，这个经就结束了，大概是这样一个。
哎妈呀，姑姑你这还这么长呢，我你咋没跟我说呀？
我在那个 QQ 的那个锵锵茶馆群里头贴出来了，好长好长，特长，你们自己去。
哎呀，就是因为长
啊，
哎呀，长就因为长，我当时也没看，哎，把这个就给漏了。我看了以后一看，哎呦，这么算了算了，就没管。刚才这个说，对对对，你刚把这个典故说出来了，几个的公案，这些都是有佛经典依据的，而且那个经典很长很长。后边那个你那天跟我说那个央觉摩罗那个经，我看了一下四卷，哎呀，长的简直是老长了。所以说，你看这个公案就他就是编出来就这么一点儿。
这个就是每个人呢、啊、看就是看经的时候啊，老人曾经说过一句，这个不一定合适，就是说俄王则辱，这个不一定合适，但是呢他总会就是说从里面找到一味药是适合自己的，那这些药就是说这些人他看经的角度，他觉得从这个他的角度来说的话，那么他这样摘来说他比较适合他自己，所以他摘出来啊，这是一个比较精要，他就摘出来精要，刷刷刷那些都略过去了，就比较精要。另外一个呢，就是还有一些，就是你一看他的形，其实他写的，你看他描述那个世尊啊，描述世尊的画迹的时候，就写的就是没有那些盛极，没有就是就刚才那个邵师兄说的地涌莲花什么什么的，这些都不是说很展开的讲啊，就是很略。但是你可以看出来他一点的就是他的不凡，他就是超越不凡的那种洒脱，就是这个登陆他就是这种文风。QQ 群号，但是他这个吴艳红黑，你加入到锵锵茶馆来，你参与这里面的说话，你就可以进去。他是锵锵茶馆的一个内部群，不好意思啊，我给说了，就是他是在里头，你要是参与他这个里头，他会给你派活，你进来吧，你现在给你派个活，就是这样。你问袁荣，袁荣知道。行了，袁老板，今天我的任务就结束了啊。
好，谢谢郭师兄和田师兄啊。我们师兄看看。还有没有什么需要跟两位师兄交流的？过一点时间也不怕。把奖金啊，你问老郭要不要？
这个李克不是奖金的问题，这个是说那个边缘的话呢。我们是互相的，他上去给我们救急，帮那个有一个经啊，当时的时候我们讲到第几门的时候，那个人突然不来了，袁荣就我就拉着他上去了，所以这个是一报还一报，不要奖金了。
行，那好，那师兄们，那今天我们锵锵茶馆就到这里，那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谢谢各位师兄的光临，谢谢两位主讲的师兄，下次也希望更多的师兄来上麦讨论啊，有的时候你打字的是可能不一定 在麦上的人不一定能完全理解你的话，这样很容易会产生歧义。所以大家尽量上麦来说，大家都是同门师兄，也没有啥不好意思，也更别怕说错了什么的。你要有那些担心呀，那可能也会被那个佛呵斥的。好，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哈，各位师兄，下周见。
就是大家对都踊跃的上来说，有一个主持就行了。我觉得就是尽量的跟那个袁荣报名，就那个你比较喜欢哪个，你可以上来翻译来说这个，把这就分解开。而且你没什么说的，你就主持也挺好的，让大家有什么聊的，没有聊的就过，就是大家切磋这样。如果真的有个东西聊很痛苦，我是说一直说准备这个很痛苦，因为没有什么可准备，你看到这些你都没有那种要准备要说什么的心思，没有这些，所以不如主持让大家就是就着来聊一聊这样的形式，没有压力比较好。下了
啊，师兄，那个罗师兄啊，把你准备的歌放出来吧，一会儿可能大家都要走近了。我们选了一首歌给师兄们听一下，刚好放在我们茶馆的结尾。罗师兄在吗？